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俄军入侵，光绪二十五六年之间，以慈禧太后、端亲王载漪、大学士江毅等人为首的清朝执政者，容许和包庇义和团权民。义和团权民攻击西洋人，破坏西洋各国在华北的设施和资产，特别是权民在天津大肆破坏，而且进入北京之后包围东交民巷使馆区，袭击外交人员。於是為西方列強以及俄國、日本製造了出兵攻打中國的借口。光緒二十六年，即是公元1901年五月，英、法、德、美、俄、意大利、奧匈帝國和日本組成八國聯軍，派遣軍艦進逼天津大沽口。慈禧太后宣告清朝對聯軍宣戰，聯軍軍艦發炮攻陷天津，然後進攻北京城。農曆七月二十日，亦即是陽曆八月十四日，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攜同光緒皇帝逃出北京，去到西安避難。天津、北京是八國聯軍進攻的主要目標，但是當時受戰禍影響的地方不止天津和北京，東北三省，亦即是盛京、吉林、黑龍江，亦都被俄羅斯出兵佔領。咸豐時期以來，正當西方列強在中國沿海以武力向清朝步步進逼，清朝窮於應付的時候，俄羅斯乘機侵佔清朝邊疆土地，逼清朝簽訂條約，將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納入俄羅斯版圖。當然，俄羅斯並不滿足於侵佔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俄國統治者對土地肥沃、氣候比較溫和、物產豐富，而且擁有優良港口的東北三省一向虎視眈眈。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戰敗，俄羅斯乘機出面調停，阻止日本勢力侵入東北三省，向日本施壓，逼日本交還遼東半島。清朝派大臣李鴻章出使俄國，同俄國政府簽訂密約，准許俄國收足橫越中國東北境內的西伯利亞東段鐵路。俄羅斯為了保障對鐵路沿線的有效控制，設立一支擁有超過五千人的護路軍。護路軍名義上並非俄國正規軍隊，但是所有軍官和士兵都是由俄軍退役，由鐵路公司支付薪俸，但是仍然保有軍銜和各種正式軍人的福利待遇。護路軍分散駐守在鐵路沿線，大概100公里多一點，就有一個駐扎了幾十名士兵的兵營。護路軍的職責除了保護鐵路線以及列車的安全之外，還要負責運送郵件、押運貨物、護送俄國官員以及俄華銀行職員。此外，又要負責巡邏、搜查土匪、緝捕破壞鐵路設施的人等等。而士兵和鐵路工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亦都需要由附近的中國市鎮供應。於是俄國護路軍和中國人之間少不免會產生摩擦，有時甚至演變為小規模的衝突。在清朝初年，由於東北地方是滿洲人的發源地，所以滿清政府禁止漢人前往東北定居、開墾，任由廣大的東北地區地廣人稀，沒有加以利用和發展。清朝後期人口不斷大幅增加， 內地的土地和人口比例越來越緊張，很多失業農民，特別是山東、直隸等省的農民，不顧禁令偷偷出關，去到東北開墾謀生。由於清朝官府管治鬆懈，農民解決生計的需求又迫切，政府的禁令根本沒有可能再產生效力。到了咸豐以後，數以十萬計的山東、直隸農民陸陸續續扶老攜幼，去到東北各地建立數以千計的村莊，東北三省的人口急劇增加。俄羅斯透過收築西伯利亞鐵路東段，向中國東北伸展勢力，中國內地農民大量向東三省移民開墾，而清朝地方官府管治效率十分低，中國內地移民和俄羅斯人，特別是護路軍的矛盾是無可避免的，而且不斷加深。光緒23年，即是公元1897年11月，俄國艦隊佔領遼東半島最南端的港口旅順，逼清朝簽訂旅順租地條約，在旅順設立關東省，又向清朝施壓，逼清朝批准俄國鐵路公司收築由西伯利亞東段鐵路連接旅順的鐵路支線。鐵路支線的起點是哈爾濱。俄國鐵路公司需要將原本只是江邊小鎮的哈爾濱營建成一個龐大的鐵路樞紐。
你們聽著，大俄羅斯帝國中東鐵路公司打算收購這裡的土地，收築鐵路。前面一大的地方用来建筑俄罗斯人的房屋、工厂、店铺，你们不可以再在这里住了。
吓，咁收购我哋嘅土地？
哎呀，俄罗斯大鼻子老爷，呢处地方是我哋辛辛苦苦开辟出嚟噶，你哋赔翻几多俾我哋啊？
几多？
每亩地，一分银啦。
每亩地二分银啊，太少啦，太少啦！你收咗我哋嘅地，我哋靠咩嘢谋生啊？
俄罗斯老爷，咁我哋啲房屋咧？
房屋全部要拆，你哋无论如何都要卖地，嫌配得少，亦都要卖。
咁有冇搞错啊？咁即系抢嘅啫，我哋唔卖啊，无论如何都唔卖啊，
唔卖。
你哋听住，大俄罗斯中东铁路公司系得到你哋大清皇帝嘅准许，喺关东嘅地方收筑铁路同埋有关嘅设施，关东各地官民人等不得阻挠，否则，哼。当作刁民作乱，
哎呀，咁你哋都要赔够俾我哋先得噶，
赔钱啊！赔钱啊！
你哋一个月之后唔搬走，大俄罗斯护路军就要封路拆屋。
啊！太冇道理啦！
太冇道理啦！
各位，俄罗斯大鼻子恃住有火枪、有大炮，强抢我哋嘅土地，拆毁我哋嘅房屋，赶住我哋嘅生计，仲打伤我哋嘅兄弟，我哋唔可以再哑忍噶啦！
冇错，俄罗斯太快得步啦！
系啊，你哋睇啊，佢哋喺从化江边起咗几十间高楼大厦，仲有俄罗斯教堂，唔使几耐。哈尔滨就要变成俄罗斯人的地方了。
咩有趣？我哋要赶走俄罗斯大鼻子，
赶走俄国佬。
你哋凭咩赶走俄国佬啊？
我哋可以找红胡子帮手。
红胡子即是马贼， 他们专门和俄罗斯人作对的。
没错，两三百里之外森林里面有一帮红胡子，他们有火枪可以和俄国佬搏命的。
我们请红胡子对付俄国佬。
各位，最近我哋大俄罗斯护路军经常被红胡子马贼袭击，我哋要想法子应付啊！
冇错，格伦格罗斯将军，红胡子隐藏在森林里边，神出鬼没，又得到中国百姓嘅接济，劫掠我哋嘅货仓、矿场，破坏我哋嘅铁路、桥梁，截击杀害我哋嘅护路军士兵。我哋唔可以容忍。
我已经向中国官府抗议。
将军，抗议根本冇用，中国官府冇可能剿灭红胡子马贼。
嗯，冇错，由我哋乌鲁军自己解决红胡子马贼。我哋向俄罗斯政府申请增加乌鲁军嘅人数，同埋加强武器装备，对付红胡子。
曾大帅，近几个月来，盛京、吉林、黑龙江好多地方发生俄罗斯护路军同老百姓冲突嘅事件。俄国领事已经嚟过奉天府抗议，大帅，我哋要想办法应付啊！
嗯，真刀统，俄罗斯喺关东修筑铁路系得到朝廷批准嘅，各州县官府应该予以方便先系啊。老百姓如果无故生事，我应该设法制止。
但是大帅，胡路军横行霸道，欺凌百姓。
唉，凡事呢要忍让。
忍让？去年年尾，山东直隶的义和团派人来到盛京，宣扬扶清灭洋的法术，有很多百姓还跟他们设坛学法。
义和团？
是。
听闻他们专门攻击洋人，他们的法术靓不靓的？
听闻他们可以练到刀枪不入，甚至连洋枪都不怕的。
真是这么厉害？哇，那就要见识一下了。
曾大帅，那几个犯人都是学过法术的义和团师兄，前几日杀了几个俄国人，自动到官府投案，奉天府将他们判处死刑，当众枪毙。
当众枪毙？
我们想试一下他们的法术，如果他们能够抵挡洋枪，我们就可以借义和团的力量赶走俄国人
了。那如果他们中枪死了，
咁就证明义和团嘅法术系假噶啦。
好，时辰已到，下令行刑啦！
大帅有命，行刑。
系。
大帅，佢哋冇事啊，佢哋冇死啊，义和团真系刀枪不入噶。
义和团嘅法术。
中国的官府实在岂有此理，他们不单止没有肃清红胡子马贼， 仲将关内嘅义和团引到嚟到关东，大肆破坏，专门同我哋我国人作对，哼，实在岂有此理！
将军，而家关东嘅各处地方都有义和团嘅联盟聚众捣乱，盛京、辽阳、铁岭、红岳城都有俄国胡虏军被联盟攻击，我哋唔可以坐视不理噶。
哼，盛京将军曾奇、副都统晋昌、吉林将军昌顺、黑龙江将军寿山都纵容义和团同我哋俄国人作对，义和团联盟，俄国胡虏军有能力应付，中国军队同联盟合作，我哋就十分麻烦啦。
咁我哋应该点办呢？
为咗维护俄罗斯帝国嘅利益，我要将紧急情况立刻报告俄国政府同埋阿穆尔省总督格罗杰科夫将军，请俄国派军队肃清乱民。
中督阁下，关东地方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盛京、吉林、黑龙江都有胡虏军被中国的联盟攻击，中国官府和军队不但不阻止联盟的暴行，还协助联盟包围胡虏军的兵营和俄国的货仓、教堂，总之所有和俄罗斯有关的事物都成为了联盟攻击的对象。
由嗰位其上位，关东最近嘅局势我都好清楚。
中督阁下既然清楚，咁就好啦。
我已经发电报要求总参谋部考虑派兵进入关东，肃清义和团联盟。
咁圣彼得堡有冇回音呢？
听闻沙皇陛下而家仲考虑紧，不过最关键嘅系财政大臣维特嘅态度。
财政大臣维特，
冇错，维特一向主张以和平手段处理关东问题，他恐怕俄国出兵关东会引起日本和德国的抗议，两国政府可能会出面干涉。
咁唔通任由中国的士兵同埋联盟随便咁攻击我哋俄国人？
唔系，俄国政府同埋军队必须维护俄国人系关东嘅利益。如果清方恶化，咁维特大臣一定会改变态度。由哥维奇上尉。我已经收到圣彼得堡有关出兵中国的电报。
中督阁下，咁情况点啊？
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将军得到总参谋部的同意，向沙皇陛下建议派军队进入中国关东地区，得到陛下批准。
吓、啊，真嘅？咁威德大臣呢？
沙皇陛下的意志是全力经营关东地区，最终将关东并入大俄罗斯帝国版图，是俄国的国策。俄国是关东的势力，不容许受到任何挑战。因为这样，维特大臣必须支持总参谋部和陆军大臣出兵方案。
好啊，这样就好了，我们又有机会为帝国立大功了。
体品增大税，俄罗斯军队已经逐渐逼近圣京城了。
吓、啊！俄罗斯军队打到嚟啦！
大帅，圣京北面嘅吉林城、南面嘅营口都已经被俄军攻陷，圣京冇法子再守啦。
咁，哎呀！不过圣京系祖宗嘅发源地，我哋点可以将圣京丢失呢？
唔顾得咁多啦，而家圣京城人心惶惶，我哋都系趁住俄军未到，去新民府暂时避下，想法子同俄国人议和啦。
去新民府避难，咁都好，咁都好。
光绪26年，即系公元1900年，阳历6月中至7月初，俄国借口义和团同埋东三省嘅清朝驻军攻击俄国护路军，破坏俄国设施，于是部署出兵中国东北。7月中，正当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嘅时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亦都下令阿穆尔总督格罗杰科夫指挥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俄军兵分五路，第一路由黑龙江以东的白力出发，横过黑龙江进攻爱云城，在渡江之前屠杀了江东64团的居民，制造了所谓江东惨案。江东64团是爱云城东面黑龙江东岸一片几千平方公里的地区。咸丰年间，俄国通过爱云条约占领黑龙江以北的土地，一部分黑龙江以北的部落居民不愿意臣服俄国，于是中俄双方订立协议，在爱云以东黑龙江东岸保留一块属于中国的土地，安置这些部落居民，仍然由中国政府管治。这里地方一共有64条村落，所以称为江东64团。清朝和民国的地图上面，一般都有这块土地的标记的。1900年夏天，俄军入侵中国东北，屠杀64团居民，占领这片土地。自此之后，中国再没有收复这块失地的。有不少人误会，以为江东64团是指黑龙江以北的所有地区，其实是错误的。除了由白力出发横渡黑龙江的俄军之外，第二路俄军是由西伯利亚的赤塔出发进攻呼伦贝尔。第三路俄军沿着黑龙江从花江经水路进攻三圣、呼兰和哈尔滨。第四路俄军由海参崴、双城子出发进攻牡丹江、宁古塔。第五路俄军由俄国控制的旅顺出发进攻营口。俄军势如破竹，迅速攻占齐齐哈尔、吉林、宁古塔、三圣、珲春、营口、海城、辽阳等等重要城市。阳历10月1日占领圣京，亦即是沈阳。俄军在圣京设立总司令部，东北三省几乎全部被俄军控制。不过俄国出兵中国东北，引起日本的关注，引发几年之后的日俄战争。中华5000年之俄军入侵，是由陈希、温泉、雷士音、李仁杰、陈敬创、关伟光、莫家驹、曾永强、林有荣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